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对美国总统川普所讲某个英国间谍机构参与了监听川普大厦的行动做出反应，说这个讲法非常荒唐。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期望互相认识。在马里兰州一个联邦法庭做出判决，叫停政府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所颁布的新修改旅行禁令之后，川普政府提出了上诉。此外，美利坚大学教授詹姆斯·塞伯说，如果戈萨奇获得到批准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将会恢复大法官5-4的意识形态优势。他解释说，
Even though it's going to be a conservative court, if Mr. Gorsuch is
美利坚大学教授詹姆斯·塞伯说，如果戈萨奇获得到批准之后，最高法院会成为保守派法院，但比例仍然是5-4，他们相信总统的权力是有限度的。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星期五，英国对美国总统川普所讲某个英国间谍机构参与监听川普大厦的行动做出反应，说这个讲法非常荒唐。英国方面说，他已经收到白宫方面的保证，说这个讲法不会再次出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表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的讲法极其荒唐，并指出基于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英国方面不可能对美国某个公民进行间谍活动。这位发言人说，英国已经向美国行政当局明确讲明这一点，并得到保证话这些指控不会再次出现。白宫后来发表一个声明，说英国大使达洛奇和外交官赖尔对斯派塞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的讲法表示关注。声明说，美国方面解释了斯派塞只是在度公开报道，而不是对任何某一个具体的报道表示认同。星期四，斯派塞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报道来讲明英国间谍机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卷入了窃听川普大楼的行动。星期五，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期望互相认识。之后双方热情握手，这次会晤预示着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将会困难重重。川普和默克尔被视为西方世界两个最强而有力的领袖，他们首次面对面会晤显得尴尬。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在开场白之后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拍照时并没有握手，但是两个钟头的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在记者会上所发表的声明消除了外界一些疑虑。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富普坎说，他们彬彬有礼，行事务实，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近，外界可以感觉到会晤中存在着某一些巨大的意见分歧。川普并没有提出他在去年竞选总统期间对默克尔的尖锐批评，他当时称默克尔总理接纳移民的政策毁坏了他的国家以及欧洲很多地方。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默克尔对美国的移民争议所发表的评论亦都较为柔和。默克尔说，很显然迁移、移民和融入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这个必须是在看顾移民并给予他们机会就地重塑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之下去进行。在美国马里兰州一个联邦法庭做出判决，叫停政府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所颁布的新修改的旅行禁令之后，川普政府提出了上诉。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在一份法庭档案文件中说，他将就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西奥多庄的判决向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两日前，马里兰州和夏威夷州的法庭推翻了川普旅行禁令的部分内容，并判决说他对穆斯林构成歧视。为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正在出售他所持有的大量中国工商银行股票。据《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报道，政府操守办公室公布的一份资讯披露档案显示，科恩将出售将近2340万股工商银行股票，价值1600万美元。弃商从政之前，科恩曾经担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营运官。这个星期是叙利亚内战六周年，同时亦都是尤为血腥的七日。期间，一座清真寺据指被美国空袭炸毁，大马士革连续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事件，俄罗斯和叙利亚战机进行白磷弹袭击。设在伦敦的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美国对位于边界省份阿勒颇和伊卜利德的阿尔吉纳村的空袭之后，死亡人数星期五晚间已经上升到46人。该组织的报道来源于叙利亚地面的消息来源网，他声称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平民。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清真寺不是袭击的目标，附近一个基地组织的聚会才是袭击的目标。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最新伤亡数字，一架武装直升机星期四晚间在也门海岸附近袭击了一艘难民船，造成42名索马里难民死亡。被袭击的生还者都说，难民企图逃离战乱的也门前往苏丹。国际移民组织代表说，有近80名难民获救，并被送往附近的荷台达市。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军指责空袭是沙特领导的联军所为，沙特为首的联盟最近几个星期大肆轰炸也门重要港口城市荷台达，并指责什叶派叛乱分子在当地走私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方合作维护亚太秩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专家在纽约表示，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尤其是和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竞争，三个国家对包括航海自由、公海法治以及美国在该地区扮演角色等问题高度关注，同时认为这种状况亦都给予了三个国家在该地区加强合作维护地区既有秩序的机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在航海自由问题上面作出的明确政策立场声明是，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以及活动。美国海军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布殊政府国防部东亚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迈克德维特说，这些不单止是明确的政策声明，亦都是明确的意向声明，意味着美国要做，要继续做。这些是美国如何处理海洋问题的非常强硬的声明，这些是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起，但是适用于全球。迈克德维特说，国际海事合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恪守海洋法。他说，美国虽然还未批准这个国际法，但是里根总统说了美国并没有批准，但是美国会遵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美国的政治家认为美国遵守习惯国际法。迈克德维特指出，必须了解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中国可以通过有关海洋的国内法，然后令到海岸执法当局实行，不顾它是否与海洋法一致。他指责中国是海洋法的严重违反者。去年七月，海牙就菲律宾控告中国案作出裁决，中国说这些是废纸一张，只是配抌入自治咯。他呼吁美日澳三国的公共外交必须继续强调对中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支持。他说，如果美日澳三国都发表类似的声明，就能够为三国提供进行海事合作的基础框架。 澳大利亚外长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反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填海和造岛活动。他说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他们不是星索国，但他们认为星索国必须通过国际法来解决分歧。毕晓普认为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控告中国对南中国海九段线申诉的裁决是解决海洋争端的明确见解。他表示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有深刻的利益，将继续行使在那里的航海和飞行自由。澳大利亚不单止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之一，同时也同中国有着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纽约时报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市场，吸纳澳大利亚30%以上的出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销售额是对美国的五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诺伊梅德考夫认为，澳大利亚在海事争端上面遵循三个原则，就是国际法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大小国权利平等。在强调平衡中国崛起的同时，亦都重视管理美国介入该地区的不确定性。他又强调在美日澳对稳定区域秩序作出努力当中，亦都包括了呼吁将中国纳入区域秩序之中。里面这些不是要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对中国在区域之中的日益增长作用予以否认，而是确实要将中国纳入到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区域秩序当中。里面据报道，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和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通电话，就奥巴马任内达成的美澳难民协议发生争执，虽然之后川普政府已经承诺要履行前任达成的协议。美国有舆论担心澳大利亚和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是否会影响他和美国在军事领域更紧密合作的能力。梅德考夫说对美澳关系的担忧某种程度上是有些夸张，他说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执行秩序的策略，最终是一个政治的决定。他并不认为和中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会影响澳大利亚对地区安全的立场。他同时又认为虽然川普政府目前对该地区的政策有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与美国对这个区域的立场还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对两个关系的担忧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夸张。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计划下个月访问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很多亚洲国家对川普政府从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上面后退表示关切。彭斯的亚洲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麦克德维特说，当谈论美日澳在军事领域安全合作的时候，目前已经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实际行动了。美日澳三国实际上都遵从相同的路径图，三国对海域稳定都有广泛的利益，都认同航行自由，并且对航行自由有着相同的解释。他说在军事领域的安全合作方面，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美国没办法依靠日本的情况已经改变。2014年他们作出决定，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决定就说日本可以使用武力保卫一个受到攻击，会使到日本受到威胁的国家。这些意味着日本可以和澳大利亚、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建立在某种军事上的谅解。据报道，日本计划派遣型似航空母舰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从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据报道，出云号还将会和印度以及美国一起在印度洋进行海军联合军事演习。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李维亚认为，日本这个举动将会展示他对航行自由以及维护他在南中国海利益的决心，北京方面还未对此作出正式的反应。李维亚认为这个行动有可能会对日中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猜测日本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可能是为了改变东中国海的态势，就是对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骚扰活动的一种报复。但是日本自卫队退役中将、现任日本东京防卫大学教授山口星对这种猜测加以否认，他认为日本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是为了增强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行能力建设。日本和东南亚海岸国家合作，好像印尼、 菲律宾、越南、日本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海岸船舰和政策研究方面的教育。山口星表示，日本是一个海洋岛聚国家，7000多岛聚之中有4000多有人居住。南中国海在经济上面对日本极为重要，因为日本在能源等其他资源方面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建设行动是它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战略的组成部分，打上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记的一带一路之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在通过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南非、希腊、意大利打造一条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海上通道。马克德维特说，中国的计划引起了澳大利亚、印度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但是他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是一个经济项目。梅德考夫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正是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几个星期之前，中国海军在印度洋进行军事演习，他确实认为有必要看到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超越了经济的范畴，他们必须趁还有时间维持印度洋周边国家信任的时候找到一个多边接触的方式。但是据海峡时报报道，其实中国更感兴趣的可能不是经过东南亚的海路，而是通过西部陆路通道来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亦都就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一大部分的政策项目。因为在控制东南亚上面加倍发力，仍然使到中国处于该地区混乱和国际竞争之中的弱势地位。麦克德维特表示，美国和中国经济上相互交织的关系使到美国对中国实行围堵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可能。美国一方面对他的亚洲盟友说美国不会离开亚洲，另外一方面美国一直说给中国知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但是美国并不希望中国来到建立自己的规则，美国希望中国根据美国的规则来到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戈萨奇法官，下个礼拜一3月20号将会成为传媒的焦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这一日开始审批听证，戈萨奇将会到现场回答参议员的提问。戈萨奇是立场坚定的保守派司法专家，得到参议院共和党人鼎力支持。不过很多在野的民主党参议员正在为严厉质询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一月就任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宣布提名第10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戈萨奇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使共和党人感到振奋。
Judge Gorsuch has outstanding legal skills, a brilliant mind, tremendous discipline, and has earned bipartisan support.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戈萨奇法官有着杰出的法律技能、个人的智慧以及极强的自制力，获得两党的支持。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戈萨奇将接替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斯卡利亚是保守派司法界巨人，他在一年前去世，使最高法院出现空缺，形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4-4平分秋色的局面。
Standing here in a house of history and acutely aware of my own imperfections, I pledge that if I am confirmed,
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说，站在这个历史性的建筑内，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他誓言，如果他获得批准，他将竭尽全力，尽忠服务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共和党人坚持支持戈萨奇，不过很多民主党人心存疑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戈萨奇被提名后同他见了面。
This president is testing fundamental underpinnings of our democracy and its institutions. These times deserve answers.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本届总统正在考验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机构的根本之处。这些时刻都需要答案，而戈萨奇法官没有给出答案。使民主党人感到不足的另一点是，参议院共和党人根本就没有给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听证或者表决的机会。奥巴马提名的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加兰德法官。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塞伯说，如果郭萨奇获得批准，保守派将恢复大法官5-4的意识形态优势。他说
Even though it's going to be a conservative court if Mr. Gorsuch is confirmed, and he probably will be confirmed eventually.
詹姆斯·塞伯说，虽然如果郭萨奇获得批准后，最高法院会成为保守派法院，他最终可能会被批准的，但比例是5-4，他们相信总统的权力是有限度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阿伦·莫里森说，共和党人需要至少8名民主党人站在他们一边，才能够避免无休止的议会拖延战术。批准郭萨奇接替保守派偶像人物斯卡利亚流出的空位。
I feel confident that unless something happens, he's likely to be confirmed. He will not be Justice Scalia.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阿伦莫里森说，他有信心认为，除非发生什么事情，否则他可能会被批准。他不会成为斯卡利亚大法官。不管是哪一派，没人能够成为斯卡利亚大法官。如果郭萨奇获得参议院批准，这个将是川普总统的一大胜利。他在竞选时曾誓言要提名一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正缓慢加紧对自治的台湾的压力，希望能够打破两岸近一年来的政治僵局。但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大陆避免采取过去强硬的措施，这样的话，如果两岸关系好转，就不至于没办法挽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有中国官员表示，北京将在对台湾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是暂时还未清楚北京的新表述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台北的专家认为，在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共19大前，无论是所谓表述上的变化，还是其他什么措施，都不太可能会对台湾过于强硬。中共的19大将产生未来5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以及为中国外交关系和两岸关系的走势定调。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王介正说，作为中共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本人并不希望在19大召开前看到台湾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珊瑚。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应对的问题，北京是不会采取任何过激行动。台湾表示，有可能会在年内在两岸政策上提出新的设想。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说，今年下半年可能是突破两岸关系僵局的好时机，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解释。邱垂正说，陆委会认为，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和地区发生很多变化，正在影响两岸形势的发展。为了应对国际、地区、两岸以及台湾内部的不确定因素，台湾政府必须保持冷静、理智，管控风险，把握机遇，同时谨慎推动两岸政策。而同时，中国可能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和外交压力，促使台湾恢复自从总统蔡英文去年5月20日就职以来停滞的对话。蔡英文所属的民进党的党纲包括主张台湾实现法理独立，北京将台湾独立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更倾向于维持目前实质独立的现状。北京要比台北施加更大压力，就可能意味进一步缩减赴台旅游的团客数量。去年5月至12月，大陆赴台旅游的团客数量下滑了30%。中国大陆亦有可能继续阻挠台湾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种活动，譬如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分支组织。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辉博表示，中国大陆亦有可能改变这些措施。他说，一种措施是使台湾人的日子过得紧一些，另外就是在国际空间上比台湾增加困难。他认为北京的目的就是提醒台湾人，如果两岸关系不好，就是他们看到的。基本上中国大陆采取的任何措施，他们都能够修改。台湾的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国大陆会比亲北京立场的台商更多好处。 王辉博表示，中国大陆仲将推动更多人民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依据惯例，今年年尾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将会给总书记习近平下一个五年任期。习近平会强调中国需要政治稳定，因此亦会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台湾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忠斌说，基本原则是当北京的权力地位坚强稳固时，北京的对台政策就会更加灵活。但是当北京的权威遭到挑战，北京的措施就会更强硬。由于在如何给两岸关系的定性上存在严重分歧，蔡英文政府与北京从未有过任何对话。北京认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台北则强调大陆要承认台湾自治的事实。在蔡英文的前任马英九执政的八年里面，两岸的官方定期交流，马英九政府与北京签署二十多项协议，促进两岸的贸易和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令你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你可以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报料功能，直接向我们传送新闻线索或者是发送照片以及录影。请由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是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为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是包括最新新闻报道消息，包括是图片可按类别检索，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者是录影，书签功能，文章收藏以及多媒体收藏，而且有中文简体以及是繁体转换。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联合国警告说，战乱和贫穷为人口贩运和现代劳役活动造成可乘之机。细路犯罪集团每年都有高达$1,500 亿的收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联合国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15日星期三在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说，人口贩运网络已经全球化，受害者遍布106个国家。据估计有2100万人成为受害者，沦为劳工、性奴、妓女或者被迫参加武装集团。有些人甚至被人口贩子摘取器官卖到非法器官移植市场。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主任尤里·费多托夫说，对犯罪集团来说，人口贩运是低风险、高回报的犯罪活动。他说，对罪犯非常低的判刑率使人口贩子几乎不受任何惩罚。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和其他的地方的战乱使数百万走投无路的人成为人口贩子的猎物。索马里人权活动人士伊尔雅德·埃尔曼对安理会说，在索马里，妇女和儿童被贩卖为佣人、妓女，甚至器官摘取对象。埃尔曼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通过视频说，战乱和没有安全感导致公众的绝望，于是人口贩子就说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这些不幸。英国的反奴隶专员海文·哈兰德对安理会说，法治受到的破坏使跨国偷渡集团得以大行其道而逍遥法外。哈兰德说，欧洲刑警组织证实人口贩子越来越多地将欧盟境内的难民当作目标，将近一半的难民是儿童，其中很多人没有父母在身边，因此特别容易成为猎物。他对安理会介绍了一名15岁的厄立特里亚的女孩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难民接待中心的遭遇。这一名女孩被绑架，在利比亚的一个中转站关了3个月，在那里每日被强奸多次。哈兰德说，现代劳役现象在利比亚十分普遍，政治、军事和社会现状为人口贩子创造了横行无忌的环境。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从北非前往欧洲的移民有70%以上经历过被剥削和贩运的遭遇，主要是在利比亚。所谓的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从事劳役和强迫劳役的活动。 反毒集团则利用绑架和勒索赎金的手段获得活动经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公众一旦开始流动，坏人就有了可乘之机，难民仍成为了人口贩子寻找猎物的丰富猎场。但是人口贩运亦都可以发生在远离战区的地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在这一场危机之中，没有任何的国家可以幸免，美国亦都不例外。在美国，虽然他们努力打击人口贩运，但是仍然有太多的人落入罪犯的魔掌，被他们强迫卖淫或者做其他的工作，没有报酬亦都没有逃走的道路。克里说，人口贩子利用高科技和互联网来招人和贩卖人口。他说，川普政府致力于杜绝这种罪行，准备启动一个新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旺角冲突，三个抗议者暴动罪被判三年。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将会访问中国和南韩。专家指，伊斯兰国组织发出威胁之后，中国欲重审反恐对策。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一间法院星期五首次以暴动罪判处2016年农历年初二旺角警民冲突中的三名抗议者入狱三年。法官强调，这件案案情严重，法庭必须判处阻吓性刑罚，三个人都会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23岁香港大学女学生许嘉琪、19岁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前学生麦子希和33岁厨师薛达荣，星期四被裁定去年2月9号凌晨和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向警方投砸玻璃樽和竹枝，三个人刑期至今是旺角冲突中判刑最重的。较早前曾经有四名旺角冲突抗议者被以袭警罪和其他较轻的罪名判处从感化到九个月监禁的不同刑期。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在3月17号到23号期间前往中国和南韩，与中韩两国紧密协调在北韩问题上的政策。美国国务院说，尹宇尚将会在北京和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会晤，在首尔和南韩特别代表金鸿坤会晤。尹宇尚仲将同南韩高级官员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讨论地区事务和美韩双边事务。美国国务卿特勒森3月18号开始访问中国，较早前他已经访问过日本和南韩。北韩核问题是特勒森亚洲之行的重点之一。伊斯兰国组织这个月较早时候发表一段录影片段，公然威胁要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袭击。分析人士说，在中国谋求扩大他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的同时，他的国民正面临更大的恐怖威胁，因此北京不得不调整对策。伊斯兰国组织发表的这段片段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维吾尔人正在伊拉克为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威胁要返回家园，让那里血流成河。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分析员潘瑞凡话：呢、這个宣传片段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同叙利亚战场失利之后进行反扑计划的一部分。他表示，呢段片段是要令到外界关注北京对西部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的迫害，中国对进入该地区实施严格的控制，因此要证实那里发生袭击的报道非常困难。旅居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向北京大学前校长黄恩哥追讨他曾经向北大提供巨额捐款。郭文贵在3月13号在网络上发表写给前北京大学校长黄恩哥的公开信，要求北大退回他捐赠给予北大的10亿元人民币捐款及利息。郭文贵在信中说，这10亿元人民币由各方分别以三间公司的名义捐给北大，有条件捐赠给予北大燕京学堂三个定点专案。郭文贵称，这三个专案至今没有一个落实， 因此郭文贵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法要求退回捐款和利息。除了要求退回赠款和利息之外，郭文贵在公开信中还指控北大有关方面掩盖捐款真相，并对各加以恐吓，希望各放弃追讨。郭文贵要求北大现任领导和黄恩哥共同承担责任，并将事情真相公告天下。他说，如果黄恩哥和现任北大书记和校长对此事不作回应，他将会透过海外媒体公开有关十亿捐款的具体细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为印度政府在比哈尔邦邦那兰托地区举行的三日国际佛教大会揭幕。大会的主题是21世纪佛教重要性。达赖喇嘛在开幕词中对35个国家的佛教代表团和专家都说，所有的宗教都在传递爱和同情心，面对着以前和现在以宗教名义制造种种问题时，所有人都必须宣导宗教和谐来战胜这些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方面的兴趣。随着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和使用北极的航道，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投入巨资参与北极航道附近的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深水港口和铁路。中国高级代表团亦将会首次前往俄罗斯北部参加北极论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靠近北极的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最近表示，中国感兴趣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建设项目。他刚与来访的中国保利公司的一名副总裁讨论了有关计划。他透露，俄罗斯还期望中国能够参与投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乌拉尔地区的白海科米乌拉尔战略铁路项目。这一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铁路将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和乌拉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主要城市比尔姆连在一起。来自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货物通过这条铁路可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然后运至北美、北欧等地区。位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是北极航道的关键一站，当地同时也是俄罗斯靠近北极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二战期间曾经是苏联接收美英大批援助物资的主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在当地即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上，将同中国方面详细商谈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和白海乌拉尔铁路项目。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准备3月29号到30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普京总统、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将到会。中国副总理汪洋将会率领70多人的一个大型代表团与会。有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以及其他中国工商巨头亦都将参加这次的活动。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最近表示，这个是首次邀请中国客人到俄罗斯共北部的地区活动。他说，北极论坛会议期间，第一艘满载阿马尔液化气的运输船将从生产地港口启程，中国代表团很可能将参加这个活动。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以及北极航道的使用，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各种合作亦都日益增多。但是中国现已投入巨资的项目只是入股阿马尔液化气项目。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索比亚宁说，和开发远东以及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现在亦都特别希望中国能够参加北极资源开发和北极航道的使用，并参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索比亚宁说，俄罗斯特别需要外国大公司能够参与北极开发，但是俄罗斯亦都有前提条件，那个就是这些大公司所属下的国家不会威胁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俄罗斯认为 不威胁他在北极利益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挪威。索比亚宁说，中国公司越快越多，规模越大，能够参加北极开发就越好。俄罗斯的北极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立场现在越来越接近前苏联，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对北极和北极航道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期望能够吸引外资开发北极，估计有近1000人将参加三月尾首次举办的北极论坛会议。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凸显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北极论坛会议计划未来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但是对好少有外来客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来讲，当地的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和公共交通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参加会议的部分客人将被安排在破冰船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一个曾经被盗去并失踪35年咁耐嘅昂贵小提琴，喺2015年被揾翻之后，最近重返音乐会舞台。呢个将制造喺18世纪做工精美嘅史特拉蒂亚里品牌嘅小提琴，曾经属于小提琴大师罗曼托滕巴格。佢喺呢个小提琴被揾翻之前就去世。目前呢个小提琴属于佢嘅女。呢、这个星期，托滕伯格嘅一个学生首度喺公开音乐会上用呢个小提琴嚟到演奏。呢一次表演被托滕伯格嘅一个女称之为，令到佢谂起佢父亲嘅演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喺呢一把著名小提琴嘅纽约诗人表演之前，名望好高嘅中国小提琴演奏家黄增荣就好熟悉呢一把小提琴，佢话。
I think Roma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n I have met as a teacher, and also he was almost like a mentor.
黄增荣话，佢认为罗曼系佢遇见嘅导师中最重要嘅人物之一，佢差唔多就系佢嘅导师。佢嚟自中国，佢当时边个都唔识，罗曼就将佢当做自己嘅学生，并且带翻自己屋企。托滕伯格嘅三个女儿都同意黄增荣应当用呢一把琴喺音乐会演奏。佢其中嘅一个女儿艾米话
：，We call Mira fourth sister. She was my father's protege. He certainly had many beloved students, but she was.
艾米话：，佢哋有将曾荣当做自己嘅第四个姊妹，佢系佢父亲嘅门徒。佢父亲当然有好多得意门生，但系黄曾荣同佢父亲同佢哋几个都好紧密。呢个系对佢演奏嘅最好嘅延续。托滕伯格用呢一把史特拉蒂亚里小提琴演奏咗差唔多40年。呢一把琴喺1734年由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史特拉蒂亚里制作。托滕伯格喺长期辉煌嘅演奏生涯中，一直喺世界最顶级嘅音乐会舞台表演。佢2012年去世，享年101岁。呢一把小提琴失踪嘅故事听起嚟就好似一部神秘小说。托滕伯格的这把史特拉蒂亚里小提琴是在一次音乐会后在他的化妆间里面被盗的。托滕伯格的其中一个女儿尼娜说
He was greeting well-wishers afterwards. When he turned around to go back and get the violin, it was gone.
尼娜说音乐会之后他父亲当时就在和祝贺者寒暄，当他转身回去拿小提琴的时候，小提琴就不见了。有人发现小提琴的琴盒被掟在音乐厅的台阶下，他们赶紧报警，联邦调查局的人赶来了。这把小提琴失踪了35年，直到盗窃这把琴的人的前妻，同时亦是托滕伯格以前的一名学生，正好想将这把琴卖给鉴定这把琴的一位小提琴专家的时候，这把琴才再现江湖。2015年，这把琴重新回到小提琴大师的三个女儿手中，他们使这个琴恢复到演奏的状态，成为第一位令托滕伯格这把心爱的小提琴重新发出美妙旋律的人。黄增荣感到非常之荣耀，他说
It means a great deal to me that I can use the violin to be the first one who would bring it to the public.
黄增荣说，能够用这把琴演奏，而且是第一个令这把琴在公众面前重现，对他来讲意味着太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二者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每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企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企起身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企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俾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 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点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和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和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也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和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还要揸几耐才到多伦多的？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咗芝士蛋糕啊？好啊，快啲俾我食啦。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系小气鬼，冇错，你真系个小气鬼啊！如果唔系你唔舍得花钱，我哋先至唔会拣多伦多嚟度假，一早就买咗飞机票飞去泰国啦。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啩。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啊，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喺度讲啲乜嘢？我听唔明嘅话。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是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的事。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背囊里面刚刚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吃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咦 ,Larry, 什么声啊？是不是没有啊？你看看，几个钟头之前我不是叫你加满油的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到多伦多才再选，你为什么这么小气的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啊，这么糟，附近没油站，那我们就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哦，哎，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面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没错，这次不要再小气了。还有，在油站买些东西回来给我吃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是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就是 cheapskate, 意思就是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